我是这么想的，趁着这两天呢，天气还是比较凉快的，因为总是在下雨嘛，所以呢，能多录上几站，那就多录上几站。因为接下来长达两个月的空白期，确实还是比较漫长的。那么今天刚好又碰上了喜欢的文章，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，作者黄俊杰。说实话，我刚看到这个文章标题的时候就笑了，因为我前段时间啊，也就是我最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，就是我得上了这样的一种病，经常呢就是干什么事情都没有感觉，失去了某种兴趣，整个人呢就是那种没有心情的心情，这种感觉真的挺糟糕的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得过这样的病呢？或者你是不是现在也正病着呢？好了，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种病是怎样的一种病吧。他患上了一种没有梦想、丢失痛觉、不知趣味的病，和你的病一模一样。你想寻找一个名字叫做橡皮人的人，他总是坐在会议圆桌的十点钟方向，因为这个位置既不显眼，也不用担心被提问。他在 MSN 上头像总是忙碌，因为正忙于在找不到开心的开心网偷菜。他总是一个人在茶水间抽烟，因为此时他的工作座机正响个不停。他早晨可以准时起床，但是感觉就像是一晚上没睡一般的疲乏。他和所有人一样善良，但从不见义勇为，连围观群众也不会去做。他不是无情无义，但从不让座。他拥有一颗温柔的心，但是在致电父母的时候找不到语言。他有些孤独，但坚信沉默是金。他洞悉情趣的学问，但连送宠物回家都要叫快递公司。他不是不渴望爱情，但连结婚都懒。橡皮人没有病，只是心很累。为了不会不开心，他连快乐都不要了。他的形象模糊，有时隐藏在这个时代的人潮之中，有时就在每个人的镜子里。他面无表情地塞在拥挤的电梯中，他不起眼地混入地铁站汹涌的人潮中，他默默地站在斑马线前等待通过的整齐队伍中，他疲惫地沉睡在午夜依然满员的公交车座位上。他活在这个社会的潜规则之中，活在职场的金科玉律之中，活在世故的熟人社会之中，活在阶层板结的崛起大国之中，活在周遭变化速度让人皮肤都感到麻木的国度之中。橡皮人似乎就是你自己，也许也是所有人，皆因橡皮人患上了一种叫做没有感觉的病，和你的病一模一样。不带一丝人气儿，成了橡皮人。王朔写过小说《橡皮人》，说的就是一群自我迷失的都市年轻人，一个行尸走肉、寡廉鲜耻、没有血肉、没有情感、丧失了精神生活的群体。他们一如工艺品，被高高在上的观赏者轮流捏拿玩弄，被生活的泥浆用压力捏成各种形态。今时今日，这个词儿 变成了橡皮白领。百度百科为这个词注解，他们没有神经，没有痛感，没有效率，没有反应，整个人犹如橡皮做成的，是不接受任何新生事物和意见，对批评表扬无所谓，没有耻辱和荣誉感的人。橡皮人可以在如下职业中寻找：医生、银行员、程序员、教师、记者、交警、公务员、演员、出租车司机。按照心理学家分析，他们要么已经习惯无需分享的孤独工作，要么上升空间有限，要么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，在日复一日间消磨了斗志，换来的是挥之不去的空虚感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在什么东西上面都有了一个日期，秋刀鱼会过期，肉罐头会过期，连保鲜纸都会过期。我开始怀疑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。在最近30年，一下子就是一个时代，橡皮人不是淡定，只是漠然。疲惫不堪的他们如同王家卫电影里的人物，对新事物的出现与消亡见怪不怪，对原则和信仰实属朝三暮四。在极致中国，他们是淡漠为生活之产。这是一个现实，英国超市正热销情绪食品，人们靠吃含有外-氨基丁酸的食物来放松情绪。中国的大城市出现了心灵超市，销售写有快乐、安全感等各种情绪的空瓶子。崔健过去说，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，到今天你连情绪都要到超市去购买。这是一个现代的预言。美国作家迈尔维尔写过一篇短篇小说，抄写员巴托比。主人公巴托比呢，是一个抄写员，他日以继夜不停地抄写文件，拒绝任何变化和沟通，不论人家要他做什么，他只是不停地重复着说，我宁愿选择不。到最后他甚至拒绝进食，结果饿死了。这也是一个悲剧，既有《杜拉拉升职记》教你如何百忍成精，又有成功学教你如何体面对话，还有中国的酱缸传统教你如何口是心非。到最后你发现说真话容易犯错，便不再说话。你发现愤怒、轻视与得意时都会影响人际关系，便省略了表情。你发现手舞足蹈会影响形象，便不再做任何夸张的动作。你终于活得如同一部人类学行为规范，去掉了表情，隐藏了情绪，不带一丝人气，成为了橡皮人。林语堂说，中国人是世界最现实化的民族，并且对中国人进行了成分分析，四分现实加一分梦想加三分幽默感加三分敏感，这就等于中国人。我们就活在这样的悖论之中，最现实的中国人追看着最不现实的心灵鸡汤，在最讲效率的时代，不耐烦的我们心生对慢的向往，在最讲个人发展的时代，我们因为无法快速成功而日益消极。橡皮人无梦，不代表他过去没有梦想。橡皮人无趣，不代表他不想做有趣的事儿。橡皮人无痛，只因残酷的现实让人对痛感必须习以为常。不是每个人都如同王菲一般，我一向没有梦， 梦想也好，目标也好，我都没有，一切只凭感觉去做。在物欲时代，每个人都被迫成为理想与现实的共同体。在便利店打工的文学中年实现过诗歌梦，卖猪肉的博士实现过大学梦，找不到工作的海归实现过出国梦，破产的师奶有过股票梦，经历过100次相亲的老处女有过豪门梦。中国人迷信过鲁迅文学院、新东方、梦想中国，但更多追梦人还是回到了生活的原点。在彭浩翔的《爱的地下教育》这一本书当中，有四川省雅安市的学生写信给他，问：我活得很累，还能实现梦想吗？彭浩翔给出了一个也许亦适合我们的回答：人生过了30，就有别的看法。生命中许多时候有许多事情不能成全，何不站在另外一个角度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我们随时都可能卡在人生的瓶颈，但瓶颈处我们可以制定第二个成功计划，将成功的时间推迟10年。我们可以第二次认识自己，补情感教育的课，培养爱的能力。我们可以第二次学习生活，重温亲情与友谊，拾回与追逐成功而放弃的事物，珍惜眼前人。这样的一篇文章带给了我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，但是不得不说，每一句话都戳中了我的心扉。不知道这样的一篇文章有没有走进你的心里呢？
开始细数生辰，是人焦躁，怎么自伤残忍，精算难何时开始细数生辰。